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这个洋洋洒洒的文章啊，就说跨入中年以后，男女呢容易彻底分化为两个物种。他说呢，男性呢大多数会蜕变成修身养性的老干部，疯狂迷恋钓鱼养花谈政治，日常围观下棋哈。这个当中呢，陶老师可以套用一个养花，我觉得实际上他这个文章写的呢，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贬义，但是我真没觉得好像说经常人家套用中年危机，你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，然后说女性呢到了中年以后容易化身岁月静好的精致女性，一门心思的投入烘焙烹饪，学钢琴古筝，这个我自动对号入座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人到中年的话题哈，还有说这个中年园艺爱好者的宿命，就是带着恋爱的赶脚去养花种菜。今天陶老师养花的，我种菜的，石老师也依然是岁月静好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很适合来聊这个话题。
我自己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我怎么变成大叔了啊？这个其实人其实是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面啊，面就内心里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个少年，但事实上呢，就是我们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大叔和大爷啊，这是没有办法。但是你回过来看呢，其实也是蛮有意思啊，就是我和我父亲越来越像了，长得越来越像了。这是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啊，有人告诉我。小时候我们长得不像，这个当然你不要怀疑为什么不像，因为我像我母亲这边多一点啊，就是这种身材比较这个，比较宽一点。
现在还能看出来有酒窝，还能看出来有一点，
啊，是吧？好，那好，那我很高兴。那我父亲呢是比较那种瘦小的，那种类型的吧，这个。我小时候跟他开玩笑，我说我们俩长得不像啊，你说我是不是抱来的？他说是抱来，这种玩笑。那有一年我这个40岁的时候回国，我有个老朋友啊，比我大10岁，忘年交了，他来我们见面，他第一眼看到我，他说你怎么越像？这时候我觉得你跟你父亲越来越像。那后来我看照片啊，有时候看了，不仅是像，是表情。那么你再回过来看呢，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慢慢走入这个路吧。比如说像我过去对什么花草啊，我是一点一点一点概念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小时候大学时候要读这个离骚啊，离骚里面最讨厌的是什么呢？圈
攀花带草的。
圈这个一会儿花要看注释啊，现在是什么花那个是。这个圈带了那么多花，那么多草啊！哎，我有一年开始，我甚至说到，就是我搬到现在这个地方以后，我突然就喜欢上了这个养花。那当然也可能是这个前面这个主人啊，他这个园艺做的比较好，我就不愿意这个雕了。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父亲那时候在阳台上养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典型的革命意志衰退嘛，对吧？这个生活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努力去追求嘛，那这个养花这个又这个就是感觉到这个整个就是跟打太极拳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跟打太极拳那一样一个形象。当然我不想冒犯所有打太极拳，我觉得太极拳可能对人也很好，就是给人这一种开始，他是不是就是一种老开始这种心态开始变老的这样一种感觉。但然后呢你就开始喜欢上了。那么这里面呢我自己要不断的反省我自己啊，就是说我怎么就老了啊，就是这么中年了，中老年了。那这里面呢有当然肯定有一些东西。那么第一个呢是我觉得就是说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控制不了。啊，控制不了。 我写一篇文章不一定别人能跟我去发表啊，这有很多种因素啊，或者我是很好的一篇文章，十年以后才有人觉得好，对吧？这是我开玩笑的。那么还有，比如说我想跟每一个人搞好关系，你们也让我当个副处长，或者那都是不可能了啊，这些不可能了。那么就是说，在我自己的这个天地里面，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啊得到一种满足感？哎，这花朵养活了，啊，那很漂亮啊。那么这种成就感啊，这种成就感可能是过去是没有的。这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可能在澳洲呢，它这边这个条件啊，它也比较适合，就是你这个养花种草。那么有时候呢，我也会慢慢研究，也会注意了啊。这个我看别人家门口这个花放的家里蛮好的，我想如果把我们家搞得也这么好，我的房产也说不定也会增值一点。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是小心思了，就是小心思。那然后我自己也去做这个事情啊。那么在通过这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世界向你打开了另外一扇小门，对吧？就是说我这个处长当不上，科长也当不上，这个讲师也当不好，这个什么也当不了。那么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可能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啊，是不是有一种成就感啊？一种，当然我会养死了很多花啊，但是毕竟我也养活了很多花，对吧？不仅养活了很多花，而且让有些花呢，这个在我家这个生根开花啊。而且有这个繁衍了子孙，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自省啊？是不是这个中年男人这个人对自己的一种，你不叫修养吧？就是说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点慰藉啊，一种爱好啊，这是我个人啊，我不知道这个谢欣。作为这个这个青年晚期，这个
你哎，谢谢您，您的善良。您刚才都说自己大叔，我也不好说自己大妈，我先往大婶方向再靠吧。四十岁以后，我现在其实好多爱好，我觉得除了刚才讲到了说化身岁月静好的之外，一门心思投入烘焙烹饪，这个是我一直都喜欢的。我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都对烹饪艺术充满了兴趣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开始已经是进入打八段锦和站桩的年龄了，我觉得四十岁以后为什么往这个方向越来越靠拢哈？有几个我个人总结了一下一些原因，是不是就四十岁之前我没有这个精力，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发展这些哈？四十岁以后有了，年轻的时候嘛，荷尔蒙分泌很旺盛，总是
是吗？
嗯，就是年轻的时候荷尔蒙旺盛，就是像你像女孩子嘛，就是打扮漂亮。啊，女为悦己者容，找个好的对象，找个好的工作，取悦父母，取悦啊对象，取悦领导。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，你就觉得你就是为了取悦自己，所以当然也是您说的，刚革命意志极度消退。另一方面呢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对我
来说，你们领导也会听这个，这个有时候也不容易。就刚才我太太跟我讲，不要乱讲。我想我们
干什么话不经常敞开心扉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也觉得就是像陶老师养花，我种菜，我觉得肯定比你那个档次上下来，虽然都是跟土地打交道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档次下来了很大一点。
一个是菜农，一个花农。
对，那我觉得种菜呢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爱好，就相对于其他，比如人家说穷完车富完表，我们弄不起，我就跟泥担子打交道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，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年纪的话吧，老公哈说先生，在这个年龄50岁开外了以后，我发现他们也在往固执的路上一路走下去，孩子呢也开始就进入更年期，进入青春期的进青春期，就动物呢我已经控制不住了，我现在开始控制植物，就是让我觉得对世界重新有一种掌控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还流行一句话叫养成类的游戏哈。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把一个东西从小养到大，然后我觉得就像我把一颗苦瓜的种子，人家说的苦瓜种子特别难育苗，哎呀，我就在我 YouTube 上去查了好多的这个视频教学，我真的把这个种子给育活了，长出苗，现在藤已经很长，我现在期待着等着它的子孙后代繁衍出来结出新的苦瓜。所以这个养成类的游戏对我来说，从网上的偷菜到线下的这个种菜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个当时特别想听听 石老师再给我们往高拔一点，不要老像我们俩站在土地上的这个跟泥蛋子打
仗。我们站在坚实的土地上听石老师。
我呢，我先要来给你们评判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进入中年，就心理上有没有进入中年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一个很好奇的岔开，就陶博士那个背景左下角是个什么东西，我好一会儿的想问都没问。
啊，我看
是图画还是什么东西？是个书桌是吧？
对，是一个小
墙上怎么有
个还有个小羽毛，小羽毛，小羽毛。
哦，我以为是个嘴，我以为是个红印纯印的，我说怎么纯印印到墙上去了？这什么？
不，所以你这个心有所想，他这个就有这个就有所见。
男人至死少年。
你纯这一点讲呢，你还没进入中年。啊，你在心理上，啊，生理上有大叔范儿，心理上还是少男范儿。比如说看了这个半天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怎么弄个唇印在墙上？你说是羽毛也差不多了。啊、
那不是羽毛，那是愚蠢了。如果在家里敢留个唇印的话，把作案现场搬到家里面，太不谨慎了。
那警告某些人呢、啊？那个到底什么才算进入中年？我想给你们拉开一点啊，拔高一点啊。那么其实有不同的想法，我想那联合国里面有好多机构竟然规定都不一样。联合国秘书处呢，他规定劳工从15岁到24岁是青年人，这个太过分年轻了。联合国人口署呢规定15到32岁是青年，也就是过了32就是中年了。那么联合国非洲青年宪章规定青年是15到35岁。总的来说，这些以前的规定都把中年过分大大的提前了。那么现在好在呢，有比较好的信息呢，一方面人类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啊，这个人的寿命延长了，这个人的生活情态，现在你在澳大利亚你看那个30岁的人怎么青年还是个少年，他怎么能算这种，我说几年以后就进入中年要负担重任了呢？所以现在有的人认为什么时候进入中年呢？65岁。所以二位你们还是青少年，从这个方面啊，我先给大家讲安全。
不是我这个我当然很希望这样一个结论啊，但是我如果我是一个女性的话，我这个更年期都来了，你还说我是这个中年也行。
你听我说，听我说
也行。
就是一方面呢，中年本身的生理上的表现也在推迟，也在推迟。就人的寿命延长了，虽然青少年发育的早，但是实际上的，就是衰老的表现，包括更年期在推迟，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吃了各种各样的激素等等，那个另一个问题。我现在主要从心理表现上。你们自己来打打分，看看你们像不像啊？那么进入中年一个最深刻的问题，我现在不讲，我现在讲一些表层的表现。
嗯
啊，第一个呢，当然有危机感，就是抗拒啊进入中年。比如前一段时间啊，很流行的词语啊，吓死宝宝了啊，他是吓死宝宝了，不仅是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都用。他都用吓死宝宝这句话来啊，包括俞鸿铭说他临死前他不要见徐啊，他要见年轻人，这就希望挤到年轻人的圈子里面啊，他就不想进入所谓的中年圈子等等等等，这是第一个表现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没有啊，你们两个这个故意拔高自己啊，提早进入中年圈子，所以其实你们还不到中年，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就是在这中年危机里面呢，总想找点什么新鲜的刺激的，比如大说和小萝莉就常见的这一点上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陶敏墙角的唇印呢，也是在担心他有这么一个表现，如果有这个基本上进了中年了。这里面我想大家可以想到几个问题，都是比如著名的那个叫肖维丹斯，就那个上面讲啊，一个人啊，中年了，总觉得很多很繁杂、很琐碎的生活过得太没意思、太没激情了。因此，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有一个舞蹈辅导教练的一个 啊，他出于好奇进去看看，结果和那个舞蹈老师认识了啊，等等等等，在这个浪漫的情怀里面，他好像恢复了青春啊，他舞也跳得很好，但最后美国的电影也是曲终奏雅，他也是回归家庭了，和廊桥遗梦差不多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写中年危机的啊，这个包括克莱姆夫妇啦等等，还最近看的那个American Beauty， 就美国丽人呐、啊。
嗯，
你们应该记得是吧，那个今年进入了中年，叫他女儿带了同学会来，他竟然想入非非啊，然后呢那个女孩子说，哦，你们老爸真帅啊，要是肌肉多一点就好了，然后他就拼命的锻炼啊，然后他竟然辞职买了一个红色的跑车拉风啊，要表现他青年尚在，中年尚远等等等等嘛，当然最后这个电影的最后也是曲终奏雅，但那个自吹有多少性伙伴那个小女孩啊，真的和他向他敞开的时候，他把用被用衣服把他包起来等等等等吧。这一点我说好莱坞虽然有的电影我很不喜欢啊，这个但是在曲终奏雅这些方面，你别说好的电影还真是不错。好，这是讲的这个往往第二个表现，如果觉得自己进入中年就要考验自己有没有魅力，像大叔就有没有这个小萝莉来和你来啊，你主动去搭讪或者他来找你，你应承，这是第二条，你们自己考察。第三个，有的中年危机表现为呢，觉得我都进了中年了，我要追求完美啊，比如有的人咖啡一定要什么地方产的，一定要什么咖啡的这个烧煮的工具，红酒要哪一年的降雨量是多少的，什么橡木桶装的等等等等，这种追求精致从某个角度讲啊，也是进入中年这种下意识的表现。我讲的多了你们自己评判，我不打分啊。然后呢第四种就往往是想做点什么，再不做点什么我就来不及了。最典型的就是世界如此之大啊，不出去看看这不亏了吗？不一定年轻人，这是中年人的典型心态啊，包括这个诗歌和远方啊，寻找等等等等。所以有的人开始组建乐队，有的人唱摇滚，有的人穿花衬衣，有的人卖掉房子，有的人到西藏旅行，有的人开个咖啡店等等等等啊，这是又一种。当然也有一种呢，就是开始这个街头舞，或者是啊这个街角舞，或者种菜种花，也是一种表现。种菜种花这是一种很好的预备进入中年的模式，就是说我要有追求，我要有适合自己的东西，我也不要出轨，我要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起事情，都是的。
陶老师，
那我个人呢觉得
有问题啊。
有一条很典型的，包括我自己有过，我进入就是我想跳起来扣篮，但我知道我做不到。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，个子不是最高，但是以平手推的这种扣篮模式还能做得到，啊，就相当不是扣，而是把球平推进篮筐。那到了后面，当我想跳而实在够不着的时候，我知道可能我进入一种力所不能及的地方。我就想起季羡林，他抗拒老年，他也忘记了老年，他写他的文章里面讲到他80岁的时候有一次门被锁了出不去，他就在他家二楼啊，他就在窗台跳下去，他忘记自己80了，结果呢腿拐了啊。那么人人都有抗拒年龄挨紧的这种趋势。你像那个小孩，我就看到十几岁的小孩前几年还能带个奶瓶进课堂里面去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？当年也是轰动一时的，一个小孩带着奶瓶进去，他抗拒成为少年，他一直做婴儿啊。那么现在青年不成熟就更多了，而进入了中年有诸多诸多的所谓的表现。我觉得二位总的打分呢还不到中年啊，还在青年啊，有心理准备向中年过渡这个阶段。二位觉得我这个评判有没有点靠谱？然后我再讲最后后面我再讲中年危机的最典型表现。
我觉得陶老师已经话都到嘴边上了，陶老师先来。
我虽然不靠谱，但是我是很高兴的。这个石老师，你这个一般呢都是对人以这个，因为做领导可能做时间长了，对人都是以鼓励为主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因为你做领导做惯了，你总容易拍拍别人肩膀啊，小王不错啊，不错。 差不多很有前途。因为小王已经可能变成老王了，在你眼里觉得还是小王，所以这呢，这也是你这个这对别人的一种宽容，宽容理解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呢，对自己有一个认识。就刚才你其实做了很好的研究，你把我很多话都讲完了啊。就你讲的这几部电影，讲的这几部电影，这个《Shall We Dance》呢，这个电影呢，实际上是两个版本的，日本最早啊，理查基尔后来也有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实际上是中年的另外一个表现啊，另外一个表现。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基本上被生活呢塑造啊，被这个生活打，所以呢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实际上就像有一些变化，所以呢中年时候的这个出了一点事情，有时候肯定是大事情啊，就是大事情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他的这个后果可能是什么 consequence 是什么，有时候要去做这个事情。当然了，这个像我们呢，就是说为什么有这种电影就帮我们这个代言了，现在代言啊，代言
不敢干，想干的事儿给你演一遍。
这还有一个事情呢，我觉得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中年危机危在什么人啊，事业心可能还好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社会呢，就是这个他对人都有期待，每个人对自己有期待，那么那这个成功啊，成功了以后，中年大叔，你看那个吴秀波，他根本都不畏机啊，你这个年轻美女，这个应接不暇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这个，那么大部分人呢，他并不是像这样，但是也进入了中年，也进入了中年。那么年轻时候他是有想法的啊，年轻时候是想法的，我管你是王什么王妃啊，管你是什么明星啊，我就是喜欢你，对吧？我就是爱你，我每天爱你一千遍，我每天为你写一首诗，对吧？这都可以的。那到了中年呢，他实际上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他就是这个理性和感性之间有时候会有点小争执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很好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被生活折磨成这个累如狗之后啊，你可能就会像狗一样睡着了，这个幸福露出狗一样幸福的笑容，睡着的是睡梦中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个也是有时候也是个伪概念，就是正确的评价自己，正确的评价别人。那么这个就是，这在电视
讲到累得像狗一样的幸福，
一个中年人的
像狗一样的露出笑容，
一个青年人的。
而且这个狗呢是工作狗。啊，是工作狗，而不是这种宠物狗，是工作狗啊，是拉雪橇的，或者去抓鸟的，它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自己在想，当然我跟我年轻时候的梦想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，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好一点。那么有时候没有，我自己倒是觉得有时候呢没有成，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有，但也有是性格的原因，性格的原因就是说。这个你没有这个达到自己的这个理想啊，自己的目标，那么这个呢是跟自己和解，跟自己和解。我觉得这点也是这个很多中年人有很多拿自己来宽慰自己啊，不叫花样，对不对？别的不行，这个我这玩的这个身体长得很健康啊，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就是要给自己一些也安慰这些想法。你如果是这个牢骚满腹的话，其实这个也对自己也不好，对自己也不好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个。那么像我们在这里呢，环境相对又单纯了一些啊，我不是说完全单纯，这个什么地方有人的地方都有矛盾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攀比，有人的地方就会说三道四。那么这个呢，相对来说呢比较单纯一点。国内呢，这个同学聚会啊，过去同事啊等等，都会给人很多的压力啊，很多的压力。那么有的人这个中年了，连自己没有一个除了婚姻之外没有一个女朋友，都觉得是一种觉得是自己不成功的一个表现。那这些呢，可能在这儿相对要好一点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。 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话筒呢，这个传我传给你，
是自觉接过来。我其实不太喜欢中年危机这个词儿哈，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危机，你要说有危机，什么年龄阶段他都会有危机，二十岁他也有危机，
对对对，
十几岁嗯，七八十岁也有。危机大多数情况下，当然说生活肯定是把我们折磨得像狗一样，但大多数你可以自己从心理上不去当这个狗，
做一条快乐的狗。
对，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